追溯，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网络上可以一起团聚让我们一起去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让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启示、引领、安慰，让我们都能够彼此得造就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主啊求你就保守我们，也保守这个网络的畅通，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那里面能够安静，给我们一颗谦卑守旧的心，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今天分享的这个原本这个还没有想好说具体分享什么内容。然后刚好这个上一个主日的时候在那个教会主餐的时候，就忽然主餐的时候就心里面有就是被触动了被触动一下，心里面有所感动，然后。当时圣灵跟我说：“哎，下个礼拜，这个你来分享安排你分享。”然后就想到说：“哎，刚好把自己触动自己的这个关于主餐的这个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刚巧又才留意到说是中秋节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时间调到今天就是这个十五的月太阳16圆，我们就调到今天。然后这个，因为中秋节也吃月饼嘛，然后那个圣餐那个主餐的经文里面通常都是分饼嘛，我就借着这个说是这个饼这个中文里边这个饼字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算是在个这个一个有个应景的一个话题吧。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主餐这个饼其实英文里面就是面包或者说我们那个。主导文里面我们每天的粮食赐给我们每日的日用的粮食就是都是一个字都是一个字，并不一定是说我们中秋节吃的这个月饼当然不是我们这个月饼，但是它可以指任何其实你能够吃的东西，就是能够让你饱肚子的能够让你活命的就是日常的这些粮食都可以的都可以的，意思上都是通的那我们的今天的经文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6章的26节谁翻到了可以给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6章26节通常我们主餐的时候也比较多用这个经文而且这个经文其实在4卷福音书里边都有提及都有提及马太、马可、路加都比较明显的有提到马太福音26章26节，谁找到给我们读一下
我找到了。
？OK，好，帮我们读一下。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继续往下读吗？
不用了我们看到这个就选这么简单的一节经文这个经文通常我们其实不一定好理解因为不好理解就是在于他说，哎，这个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而且后来我们经常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也觉得好像蛮郑重的是教会很重视的一个圣礼一个礼仪活动之一。但是好像我自己那个刚信主的那会儿，也觉得好像大家都很严肃，好像站在那里，好像吃一小块这个或者是饼干也好或者是什么这个一种很薄的那个一次性的那个疫情之后我们经常用那个有点像膨化食品的那个东西一样就好像当时听到这个这个牧者们说蛮多的这些经文也好，祷告也好好像这个距离我当时的灵命的状况有点远，我坦率讲，当时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就是说，哎，我心里面好像没有那么多感动这个吃这个吃一块饼干，这个一小块饼，这个吃到肚子里，好像也没有这个心潮澎湃的好像这个也不太能够理解说，哎，这是这小块饼，就是吃了主的身体，这个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今天其实我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容易有的一个联想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刚才读这个经文，你最容易想到哪一节？啊，你最容易想到哪一节？啊，其实刚才这个经文我提到的是圣餐，我们比较这个多提到的。那我今天之前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分享的题目是画饼啊，分饼、掰饼啊。其实圣餐我们主餐通常我们习惯就叫掰饼啊，就叫掰饼。那这个掰饼其实好像不是特别好理解啊，或者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不容易感受到一个很自己如何的被触动了啊，不是特别明白。哎，那我们容易想到的这个经文，其实我一提大家就想到了，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类似的一个分饼的一个场景，啊，那个五饼二鱼，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也是马太福音14章的19节，啊，14章的19节，啊，谁找到给我们读一下？你会发现这个经文几乎一样，啊，几乎一样。啊，马太福音的14章的19节。啊，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一段其实是四福音里面全都有的啊，全都有的啊，谁找到给我们读一下？
马太福音14章19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嗯，OK，我们看到这个几乎这个情形很像，所以这个相当于是这个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因为刚才读的那个掰饼的时候，就最后的晚餐嘛，他好像又重新演示了一下他当初分五饼二鱼的时候的那个情景一样啊，也是拿起饼来，然后这个祝谢啊，祝福、祝谢，不同的福音书里面不同的词，然后还有的加上一个说望着天祝福啊，总之是让这个父神让神加上祝福，哎，然后把他这个掰开，然后递给这个门徒，然后门徒又递给其他人需要的人，然后最后喂饱了5000个人，最后还剩了12个篮子，对不对？啊，这个经常有牧师讲这一段，就是说五饼二鱼的故事。啊，就是我们把自己有的交给神，然后神使用可以祝福很多人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那这个部分其实相对这个掰饼那个情节比较好理解，对不对？哎，我至少我感觉是比较好理解的啊，比较好理解的。啊，那这个，所以说好像掰饼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想到耶稣分饼这个故事就比较容易理解。那这两个情景啊，今天我们分享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把它叠加在一起啊，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关于饼的这个围绕他的这个耶稣的一些言语、一些行为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分饼也好啊，这个大家通常说的就是说，我们用的词好像这个，像我们中秋节，哎，也把月饼也分家人，哎，好像每个人都想，这个一个月饼，我们这个分一下，哎，大家一个人吃一块太甜了啊，我们现在都是这个健康啊，我们就分一下，然后家人每一个品种、每个味道，大家分一块，哎，尝一尝就可以了啊，就意思一下啊。那我们在世界上经常的时候用分饼来像一个比喻一样，就是表示好像分蛋糕或者是分利益，对不对？啊，或者是这个强盗们就是分赃啊，强盗们就是分赃啊。那这个我们这个其实对世界上的领袖的一个期待就是，这个他要肯分饼给我们，我们跟着他干，对吧？他要肯分好处，哎，他不能就是这个都搂到自己口袋里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那个有些领袖这个很差，我们就说他只这些老板就会给我们画饼充饥啊，对不对？就给我们画一个大饼，哎，就是哎，但实际上不分什么好处给我们。那其实我们心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员工对老板其实要求也不低的，他是要求他既会画又会分，哎，就会画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能够带动团队呀，要有这个叫我们叫远景也好啊，有这个使命啊，我们都说得很好听，或者是公司的这个目标啊，对不对？做成500强还是怎么样？哎，你要肯画一个饼，带大家往前冲，哎，一起去。 啊，这个我996这才有劲头，然后赚来东西了，然后你要又要肯分给大家啊，要带出一群百万富翁跟着你，哎，我们都很羡慕，哎，都想去啊，什么阿里呀、啊，又要去腾讯呢、啊，对不对？去大厂啊，我们都想去跟着，哎，被领导画一个饼，觉得有奔头，然后被领导这个分的饼，觉得也有甜头，哎，我们就觉得很好。那通常又会画饼又肯分饼的人，这类人都是很受欢迎的啊，身边围着无数的跟随者啊。那其实你看耶稣也是一个既会画饼又肯分饼的，对不对？那今天这个刚才提到那个五饼二鱼那段经文，其实就是他在山上，对吧，上了山给大家画饼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告诉你们天国的八福是怎样的，对你们的要求就是在做团队建设啊，在企业文化也好啊，团建也好，告诉大家应该向哪个方向去奋斗去努力。然后他跟世界领袖或许区别的是，哎，这个时候他还顾及到了，哎，大家饿了，哎，这个怜悯众人的需要，哎，让门徒预备吃的，然后才演出这个分饼的这一段，对不对？哎，结果他分完饼，我们发现他也被众人跟随啊。在约翰福音那边说的比较清楚，约翰福音6:15那边提到的是说，耶稣啊，这个他这个啊，这个分了个很多饼给大家嘛，都闻着他嘛。然后他说，耶稣知道，哎，就主知道其实众人的心，他知道大家这个时候要逼着他啊，强逼他做王啊，强逼他做王，所以他就自己退到山上去了。然后他就指出，并且指出那些人说，你们呢、啊？你们这个，你们只是想吃饼得饱啊！你们并不是渴慕属灵的事，渴慕神的国来跟随我的啊！直接把他们点穿了，你们就是吃饼得饱。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对吧？我们跟着人混啊，这个啊，其实我们就是要吃饼得饱啊！在这一段之后啊，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又接着说。就是过度到，其实有点过度到掰饼的情节了，就是我们觉得不好理解的，就是你们要，就是我的身体啊，你们吃的是我的身体，过度到这个情节，在约翰福音那边，就耶稣就直接讲了啊，直接讲说我是生命的粮啊，大家有印象吧？啊，回忆，哎，想一想，我是生命的粮。刚才我说了，这个粮和这个饼其实就是 bread， 英文里面就是一样的。或者是说，如果你的文化里面是习惯天天吃面条，那你就是我是生命的面条一样的，就是让你每天你的主食，让你活命的这个东西。耶稣他就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赖以维持维生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告诉我们说，吃他的肉就可以得永生。然后大家的反应就是，这话甚难啊，这话甚难，不好理解。啊，这话甚难，很多人就想要离开了，这话挑战太大了啊，又是吃耶稣的肉又喝耶稣的血，好可怕，哎，这话甚难。那回到我们这个最后的晚餐啊，今天这个经文里面，那耶稣其实在这里他实际啊，之前是跟大家讲嘛，对吧？约翰福音刚才提到的，我是生命的粮，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可以得永生，哎，他只是在讲，就是讲道理，只是在跟大家讲。那在最后的晚餐上，其实他示范了他的这个教训，就是他好像用一个，我们这先知经常把这个啊，旧约里面经常把神的给他的感动就演出来，好像用个情景剧一样。那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其实就是用这个道具，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把饼分给大家，然后再次强调了说他自己是就是那个粮，就是那个饼啊，要让这个门徒啊把他分了啊，以他为生命的粮，与他做这样的一个连接，就好像把他吃到肚子一样啊，以他自己做生命的一个动力也好，源头也好啊。那这是今天这个啊，这个马太福音26:26的这个啊这段经文。那这个经文里面，其实大家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哈、啊，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啊，里面有几个动作，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几个动作？那、大家可以回去留意一下，看看这个耶稣有几个动作。马太福音26:26，我们一开始读的这个经文啊，有几个动作啊？谁看到了可以说一下你看到的耶稣的动作？ OK，好，这个，
嗯，
我看到星星可以说一下。
嗯，是，拿祝福拜地说拿吃，
那 OK，这个你这个太全了，这个比我想到的
还有一
还全。
个，还第一个还有一个做。
OK，好这个比我想到的还全。那我是把这个里边几个主要的把它拎出来，就是直接跟这个分饼有关的就是拿起来，对吧？耶稣拿起来，然后耶稣祝福了，然后掰开，然后递给众人。OK，这是耶稣这个做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动作。那然后大家吃啊，大家各自拿各自的饼啊，那个就是门徒的一个回应啊，门徒的回应。我们看耶稣的主要，其实耶稣四个动作把这件事儿办完了，基本上一连续四个动作，拿起来祝福，掰开递，OK。所以这个星星这个都注意到了这几个主要的动作都注意到了。那我们这个来一起开来看一下，我们耶稣首先拿起来，拿起来，你觉得耶稣拿起什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经文今天可以跟我们的生命产生怎样的一个关联，怎么发生关联？你觉得耶稣拿起什么东西？如果回到那个分饼那里那耶稣拿起来的就是那个五饼二鱼，对不对？拿起来那个是五饼二鱼，那个五饼二鱼这个我们直接可能看是说，以往或者我们听过牧师讲到，说是我们把自己拥有的交给耶稣，耶稣就可以使用。那这个拿起来可以是说拿起我有的东西，对不对？我的这个恩赐、我的时间、我的金钱等等，就是我的一个东西。那是其实约翰福音，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那个饼跟鱼那个其实也不是门徒的对不对？那个安德烈是这个跟耶稣说嘛，报告，报告老师，我这儿有个小孩儿，这小孩儿有个饭盒，这个饭盒里边他这个。老爸还是老妈呀，还是谁呀？给他装了，里边有点心有便当，里面有五个饼，两条鱼，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然后在这个，他就把它给安德烈了，安德烈把它给耶稣了，对吧？所以这个拿起来可以是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掌握的资源，对吧？这个小朋友的，就其他人奉献的，或者其他弟兄姊妹的，这个资源。那可以是拿起这个，耶稣可以拿起这个来使用，对不对？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喂饱别人喂饱众人祝福别人那我的进一步的一个问题是说，你想到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他提到是说，这个是我的身体。对不对？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这个是，这个饼就像他要让门徒知道，这个饼就象征着，就相当于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在吃喝耶稣，我们在。然后路加福音那边他要告诉我们说，以后我们也要这样行，为的是纪念主。那我们以后也要这样行。要纪念主。那主耶稣顺服父神所做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对吧？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就也应该靠着主的恩典，也要尽力去做。那也就是说，当耶稣说拿起这个饼，就是拿起他自己分给众人的时候，他期待着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给别人，给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需要我们的人。就他不单可以拿起我的饼、我的鱼，拿起我的金钱，他也可以拿起我的时间。时间是什么？你再往下深一下，生命就是由时间组成的，对不对？他可以拿我的时间，拿一个小时可以，2个小时，我所有的时间可不可以？拿起我这个人可不可以？如果主耶稣可以拿起我这个人，使用我这个人去祝福别人，使用我们每一个，拿起我每一个，那他的拿起就是拣选。就是他呼召我们，他拣选我们，去喂饱别人，去服侍别人， 啊，今天来到我们房间里的许多都是我们啊服侍的同工，我们或者在境界有服侍，或者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追求这样一个属灵生命的晋升啊，尽管没有在服侍的这个职分上，我想我们都有追求的心，不然不会今天来到这个房间里面啊。在可以看着今天很漂亮的月亮的时候，我们没有看月亮，我们对着一个屏幕啊，是我们追求这样的生命。神拿起我们啊，他拿起我，主耶稣拿起我，他拣选我们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呦，这个会有，或者这个弟兄姊妹怎么又来找我啊？这个同工又来找我，或者这主编又来找我，或者这个牧师又来找我，我刚好很忙，或者刚好心情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这个，如果你想到是主拣选我们，我们敬畏的是在这一切背后是主在使用我们，我们就省了很多抱怨，对不对？我们就省了很多抱怨啊，是主拣选啊，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遭遇我们也会释然啊，是主拿起来啊，是主拿起我们来啊，他拿起我们捧在他的手里面啊。然后啊，耶稣祝福啊，神加上他的祝福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人服侍啊，我们在这个服侍当中就觉得很纠结很焦虑啊，这个怕自己做不好，这个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是说果效来自神的祝福，对不对？成败不必在我啊，成败是在主耶稣啊，成败不必在我。如果我们太焦虑，那就是暴露我们骄傲了啊。我们以为这个是我哪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啊，就影响了另一个人，这个是不是就啊怎么样了啊？这个啊，我们当然要尽力做好啊，但是即使我们做的不完美，只要我们存的心是对的，神就加上他的祝福，我们就不用再纠结了。啊，不用自己再纠结了。啊，那另外我们第三个动作看到掰开啊，掰开啊，掰开，这个掰这个意思就是使破碎啊，这个一解释很简单，就是让饼碎了啊，使破碎就是掰开啊，就是掰开。那我们其实大家都有体会，我们服侍的时候很多人之所以需要你服侍，需要你帮助，是因为他遇到难处了嘛，对不对？哎，他遇到挑战，遇到难处了。那你为什么，他为什么找你？你为什么可以帮到他？其实未必是我们更聪明，而是可能是我们一不小心也经历过这件事，对不对？哎，我这孩子也这个去拔过牙，哎，所以这个另外很担心这个孩子出牙怎么样，哎，我就可以跟他说，哎，不用急，没事，小孩这个怎么怎么，哎，会换牙呀，等等等等，哎，很简单一分享，哎，这个年轻的妈妈可能就心就放下了。哎，所以我们经历过自己的成功失败，特别是破碎啊，那些来找我们的人就容易被安慰到，我们也才能够明白人家那个为什么伤心，对不对啊？而且我们自己被允许自己被主耶稣掰开，我们那个月饼也好，月饼对吧，我们不掰开不知道里边什么馅儿的啊，我们允许自己被掰开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啊，要不然永远不知道里边是什么馅儿的啊。那这个有的时候我前两天看一个视频，说我们公司发的月饼，那个一个视频还演示那人拿那个月饼去砸核桃，啪啪核桃都碎了，然后拿那个月饼又拍黄瓜，然后那个用刀砍月饼，结果那个刀刃都崩了，然后说这哪是月饼，这简直就是凶器啊，这个月饼太硬，这个饼太硬就很难掰，对不对？就没办法掰，你没办法掰你就没办法分给别人。我们如果自我很强啊，耶稣又没办法把我们分给别人，你就没有办法服侍到别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教会里都是套话是吧，术语，这个破碎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为什么破碎服侍人啊？除了我刚才讲的说我们自己伤心过就能理解伤心人之外，那这个破碎有的时候不太好理解，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其实就是你让愿意让自己不舒服然后去帮别人，这就是破碎自己了 啊，或者是说要用饼的这个比喻来讲，就是说，这个，你不是说你要自己很完整、很漂亮放那个盘子给别人端上来，哎，你才开心，而是说愿意让别人随着他的胃口，随着他的喜好，随着他的需要，随便你怎么切，切哪块，挑哪鸭，你随便吃，任你来取用。啊，就是你愿意舍己去服侍别人了。啊，这个大概会帮我们理解这个破碎的意思啊。那最后一个动作，第四个动作就传递，递给。那递给这个啊，这个会让我们知道是说这个，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服侍，你如果一直给出去，你会很容易枯干啊，你里边就没劲儿了啊。那耶稣是说，特别是在这个五饼二鱼那块啊，马太福音14章19那块说得更清楚，他先递给门徒，然后怎么样，门徒又递给众人。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服侍当中这个爱也好，神的祝福也好，是有一个传递的过程啊，不是我一直给，我根本没这么多东西给啊，是我要首先接到，从神那里接神的祝福，然后我要一直接呢，一直索取呢，一直签收快，像收快件一样一直签收呢，那我就撑死了，家里边爆仓了，对不对啊？我不能一直接完之后我要传递出去，哎，就这样流动起来了，就流动起来了啊，这是我们服侍当中的一个秘诀啊，一个秘诀。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啊，最难的其实是我们自己被破碎的过程啊。我自己在这个之所以有感动跟大家分享，也是因为主餐的时候被这个啊掰饼的这部分所触动啊，被触动也主要是啊想到自己啊，想到自己是一个。像曾经是一个像凶器一样的月饼啊，就是很硬啊，很顽强，很顽强啊，自我很顽强啊，就是怎么可能允许别人破碎啊，怎么可以，就是我要呈现的一个形态，我是很固执的，这个要让很多事情按照我想的去做去呈现啊，甚至也没有办法，这样的人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接受福音。啊，你没有办法信主，你更谈不上说被主拿起来，被他拣选，被他呼召，啊，这种，怎么说这个，悖逆的生命叫经历被掰开的过程啊，神的光才能照进生命里面啊。第一步倒不是说还被神使用服侍，那都是之后的事儿。你首先是要信主，你就得肯让神的光照进来啊！你如果凶器一样，那个硬到那个程度，那滴水不进，对不对？水泼不进，这个什么不进的，这个刀砍都砍不动的，对不对？那个你不可能能够又骄傲又悖逆，这个不可能让神有根本没有做工的一个空间啊！那我就想那个主餐呢，当时我就这个时间很短啊，像演电影一样，脑子里就过了一下这个自己啊，真的是啊，这个在主里面的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啊，神使用一个破碎的一个过程，让我可以接受福音啊。我自己信主是啊，这个我们当中有的同工可能有的知道啊，看我以前的分享知道，有的可能不太知道啊，我简单啊，当时说一下自己当时的感触，我就想起我当时信主。啊，信主也是因为我前妻啊，因为我前妻是得癌症，然后离开了。这个2007年的时候啊，离开了。这个我是因为他啊信主了，因为他当时已经信主了啊。我看到他这个在面对疾病的这个情形啊，这个。让我看到信仰的力量啊，信仰的力量啊，信仰的真实。啊，而且也当我自己被这个死亡的这个事件啊，就好像一个外力，你这个饼不是硬吗？哎，那我就用 那就难免被砸一砸啊，真的是死亡这个锤子应该啊，从人的角度来讲算是最重的锤子了啊，比这个可能脚扭了或者失业了要重一点啊，要重一点啊，就是真的是这个锤子下来之后就看到自己里面，哎呦，真的是看到是什么馅儿的了啊。这个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在死亡的压力面前显出，看出自己以为自己原来很光鲜亮丽，原来是啊根本无力抵挡死亡啊，非常的软弱啊，看到死亡根本就无以应对啊，无以应对啊，甚至有很多的逃避啊，不能够承担啊，脆弱。啊，不解啊，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啊？很多的自私啊，这些念头全都涌上来啊，反倒是这个身边这个得病的这个更软弱的啊，这个前妻，因为有信仰，反而他可以靠着主的力量啊，能够来面对，能够让神的荣耀。没有因为人面对死亡的压力而有亏缺啊，反而能够活出啊见证了。那我还记得刚好也是中秋啊，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中秋节，因为他是10月7号离开的啊，跟中秋很近啊，中秋之后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啊，他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我记得他当时说啊，这身在重病当中，好像有的时候感受不到神的爱一样。但是在中秋节那个晚上，他感受到看到那个中秋的月亮，那个月光洒下来，他说：“主的爱啊，主的爱，就像这个中秋节晚上这个月光一样，好像不存在一样，永存在这个世界上，啊，笼罩着我们每一个人，啊。”那我自己的这个悖逆也好啊，现在自我为的程度也好，要经受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一个压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才认识到自己的不堪啊，还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你所依靠的那些东西在死亡面前完全的没有还手之力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因为这个信主的啊，但是信虽然是信了，但是啊，就是好像是哎呀，我也没有别处可去啊，啊，虽然觉得这个神好像对人要求好高啊，啊，好像这个没有让我们吃，还没有让我吃饼得饱，这个把我的饼都拿走了，人都没了，哎，还要让我信，好像我就在硬信一样，好像这个，哎呦，觉得这个啊，所以当时也是。这个一个苦哈哈的吧啊，而且自己还不清楚自己当时的状态啊，所以感谢神在那个3年之后啊，在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啊翻来覆去的啊，大概3年之后，我就神又派了一个啊，在中秋节晚上当晚出生的一个女孩来到我生命里面啊。啊，昨天是神影的生日啊，我们一家人庆祝中秋节，我们庆祝说神影生病之后，就是像过生日一样，4岁了啊，感谢主，他4岁了啊，神又派了一个在中秋节那天晚上出生的一个他的女儿啊，宝贝的女儿来帮我啊，来帮助我更明白他，因为神的心意不只是让我好像信了就停在那里，还自己跟自己打仗，他要。继续帮助我更明白他的爱啊，更明白他的爱。那当时我跟神影在一起啊，不久啊，好像刚刚在一起，好像还几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梦，我就梦到好像火烧的我很特难受，疼，浑身难受，我这个又痛又怕，我想是怎么办呢？哎，我想哎，我不是信主了吗？ 因为那基督徒好像这个都是应该说祷告，哎，祷告就遇到难处就祷告，哎，我就说，我也祷告，在梦里边就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那个火好像渐渐小了，我的那个疼痛也痛苦也减缓了，然后这个时候，哎，我就手里拿着一块像饼干啊，像不是什么饼啊，反正拿着一个东西，哎哎，黄色的，哎，我还一边走一边把它掰开了，哎，就是扔给周围啊，扔给周围的人。我早上醒了之后，我就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然后我在上班的路上，我就跟神影说啊，然后他就给我发来说，当天牧师发给他的每日灵粮啊，恰好就是约伯记那一段，试炼过后啊，必如金经，哎，他说神给你一个梦，知道你不明白，又通知了这个你妻子。啊，就通知他神鹰，让神鹰把这个怎么解这个梦啊啊，这个北京的牧师，当时他在广州跟我在一起，他原来北京教会的牧师，哎，把这个秘方，这个解决方法发给他了，然后他转给我说，哎，刚好，我说你这么厉害，你对经文这么熟，他说不是，我的牧师这个每日灵粮刚好这一段，今天早上就是这个，啊，我就想啊，原来我经历这一切啊，原来神都知道。我那个时候才有一点意识，原来神他好像有一个计划，他好像有一个意思啊。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的生命是很low的啊，我对教会祷告会也没兴趣啊，对服事什么别的什么去街上什么去什么传福音呐、啊、门徒训练我都没什么兴趣，哎，但是我就对一件事情有兴趣啊，我就对那个教会里面患癌症的得重病的，甚至不是我们教会的，我听说外边哪个有个姊妹或者有个弟兄怎么样，这个哎躺在哪个医院里面，哎，这个很需要人帮助，我就很有感动去帮他们。啊，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分享到的，对不对？我们其实是啊，神就是可以使用我们自己伤心的地方啊，不是我们灵命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遇到过，我们自己有代入，对不对？哎，我们自己有代入，但神恰恰就可以使用我们的代入啊，来让我们帮助那些我们有感动去帮助的人啊。当时我们刚结婚啊，所以神影当时很不容易啊，因为他没有这个经历啊啊，而且服侍癌症病人这个也不是一个反正就是不是特别轻松的事情吧啊，然后他就几乎每次都跟我一起啊，去到病房里为这些病人祷告啊，跟他们交流啊，跟他们交流。那但是神也很奇妙啊，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祝福了我跟神影的关系啊，因为过去的这些伤痛的经历其实一直压在我心里面啊，一直压在我的心里面啊，但恰恰是神借着我。啊，我把伤口交给他，他就可以把伤口变成可以帮助别人的珍珠一样啊，至少不是珍珠这么宝贵了，至少是能够让别人啊感觉温暖一下，或者是被理解一下啊，被同理到啊，我自己得了一个祝福，我们的关系得的祝福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啊悲伤的情绪、受伤的情绪也被医治，特别是其中一个啊。我教会的一个姊妹啊，是肺癌啊，她是跟我前妻是同一个医院啊，就在同一个医院同一层楼啊，所以我的上那个医院，我每次上那层15楼啊，我都是就好像重新走过一遍当年的一个过程，然后我想啊，我不一样了啊，我现在这个啊，当年我软弱，我逃避。啊，现在啊，主得着我了，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他，我愿意去帮助一个甚至我不认识的人。啊，神就啊，真的借着那样的过程啊，把我从那种啊悲伤甚至抑郁的里面带出来啊。那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啊，经过这个过程之后，这个以为自己破碎的够了啊，因为信主了啊，也服侍了，后来也有感动啊，全职啊，奉献读神学啊，服侍，好像觉得自己可以了，但可能主觉得还不够啊，破碎的还不够 啊，这个掰的这个块太大，还要继续掰啊，还要继续掰，或者说这个考试这个还要再补考一次啊，所以这个我们2018年我跟沈颖又几乎遭遇到一样的事情啊，又来一遍啊，又是这次沈颖遇到这个癌症的这个事情啊，癌症的这个挑战啊，好像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我又被掰开了啊。而且这次是因为我们有境界的俯视，好像还是个公开的演示。哎，我们因为真的是软弱，所以在平台上让大家为我们来祷告，让各地的读者为我们祷告。所以你们自然啊，我们自己这个治病的过程，通过代祷的分享，自然就成了一个好像一个演习演示一样，就像看经文里面就觉得啊，真的是我们成了戏一样。而且戏台这个神提前都搭好了，你们境界这个搞了这几年就是搭了这么一个戏台，现在你们自己做了那么多文章，现在神说你们自己上场吧。啊，你别写别人了，你们自己啊，你们自己做这个，在这出戏里边做主角吧。OK， 那我们顺服神啊，我们顺服神。那经过这个过程啊，神帮我有更深的一个带领。我们看，我要之前我学到的啊，饼没了啊，饼光了，人不在了，还是要跟随主啊。可是心里面还是有点苦的，对不对？那现在我经过这个过程，我学习到了啊，我们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死，我们也可以活，我们可以一战，我们战也可以得胜，全不在我，尽心尽力在我，但主权不在我啊。无论是富是贫啊，是这个啊，现在就与主同在，还是未来某一天与主同在，关键在顺服啊，神的带领，我们去顺服，我们去顺服。那可能是真的是神觉得我的生命境界不够啊，境界的台子是打好了，但我的境界不够啊，所以神要继续啊来掰啊，来破碎，来使破碎啊，使破碎，让我们可以在境界服侍啊。然后就我们境界遇到了啊，这个啊，对吧？还、啊、被关呐、啊，被封啊，啊，所以我们个人经历的，好像啊，这个以为看不到希望，但是神赐我们生命，所以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的生命，我们自己体验到了，我们就不担心说我们手中所做的事啊，好像表面上死掉了一样啊，同样他也可以死而复活，他也可以死而复活啊。这是神借着我们啊的经历可以啊祝福到啊用使用在祝福在我们的一个服事当中啊。那这些道理其实啊，这些道理其实以前啊，也一直都懂啊，大家特别今天来的很多同工，我们也知道，我们境界一直强调说真实、勇敢啊，破碎、勇敢啊，这些生命破碎的道理一直都懂。那在这个很这个最近的这个主日上面啊，触动我的是，在那一刻啊，看到这个经文，我自己在下面的时候，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就好像在那一刻心里面被波动了一下。我彻底的接受了啊，怎么说啊，怎么讲啊，有这个比较新鲜的感受啊，措辞不一定得当，就是好像我彻底接受了神所允许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啊，或者是命运也好，或者是故事也好啊，我彻底接受了这个啊，这些也彻底接纳了自己，接纳了我过去所有的不堪，我所有的啊生命当中的阴影，那些罪的缠累啊，不再去做那些畅想啊，如果我不是这样啊，如果当年我做的某个决定啊等等，如果我20岁就信主啊，如何如何，我如果我父母就是怎么样啊等等等等，嗯，不再有意无意的好像产生一个生命里的叹息啊，而是 我感谢主，我为发生的这一切感恩。我只求今天自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能够交在主的手上，让他拜岁，让他按照他的心意来使用。不要再让明天为今天的不顺服后悔。而且啊，因为人都是觉得啊，希望自己好像表现得好，希望自己是完美的啊，对吧，属灵的啊等等。那我在心里面有感动的那一刻，我就彻底明白啊，彻底明白主就是要掰碎我的呀，啊对不对呀，他就是要掰开我用的呀，他不是让我这个囫囵个这个对吧，不是让我当凶器砸核桃的呀，对吧，他就是要掰碎了用我的呀，他不是要把我挂在墙上的当艺术品的呀。如果他就是要掰碎了用我的，那我这个千疮百孔的人，我这个有很多破碎的生命，不是更好掰吗？只要我肯交给主啊，只要我肯交到他手上，我的破碎不就是我的优势吗？啊，我全然接纳我自己，我不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命运等着我，我就是在这儿啊，就是在这一点上触动我。原来破碎者正合主用啊，因为他要掰碎我们。我们太漂亮了，我们连自己都舍不得，对不对？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了，我已经交到主手上的时候已经是千疮百孔了，我没有什么舍不得自己的啊，我就是交给他，就是交给他啊，让他掰碎啊，让他来啊，让他来使用啊。当然门徒们啊，这个听了主耶稣这段这个最后晚餐上说的话或者示范的啊，其实还是没明白，其实还是没明白。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路加福音那个这个主餐这个最后晚餐之后，就是什么两个门徒争谁的位置大嘛，就是争分饼，谁的饼更大，我要分更大一块的啊，对吧，这个彼得不是彼得，这个约翰雅各就是来争在神的国里谁的位置要更大，要左丞相还是右丞相啊，要争分饼。那直到直到耶稣自己用生命做示范，大家才懂，就是讲道理没办法让人懂，就算耶稣讲道理门徒们好像明白了，转头又去分饼去了，又去打起来了。直到耶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直到耶稣让自己成为那个在十字架上被碎掉的那个粮食，那个生命的粮，直到他自己被破碎，被父神，直到他自己把自己的生命交到父神手里，甘愿被父神掰开掰碎在十字架上，然后众人才明白，圣灵浇灌下来，众人才明白，然后使徒行传里面怎么样，大家才怎么遵守使徒的教训，对吧，使徒行传二章那边啊，才这个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啊，纪念主耶稣，效法主耶稣，把自己的生命也给我们周围的人啊，你不用更，你不用想着给非洲的人啊，你给你的家人，你跟你的孩子有没有舍己啊，跟你的亲人啊，你最近的这些人，他们有没有尝到你生命的味道？还是说你的事业第一，把他们就放在一边了，你忙完了再说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听道理都没用的，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这个情景活化在我们眼前，我们就愿意照着行了啊，因为我们吃到了，我们这个时候在吃到主耶稣生命的粮， 我们才领受到那个能够改变生命的恩典，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恩典的传递者。啊，感谢主，啊，感谢主。我就想到一首歌，啊，很触动我，当时陆克和那个小华给我们唱一下，好吗？啊。
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为我将你身体打破。你是如此爱我，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
你是如此爱我，天涯到地极，我无处可躲。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体恤我一切的软弱。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你的爱像滋生爱索，啊，我别无所求，因为拥有你的爱，这一生我已足够。
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为我将你身体打破。
你是如此爱我，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你是如此爱我，天涯到地极，我无处可躲。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体恤我一切的软弱。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你的爱像此生爱索，啊，我别无所求，因为拥有你的爱，这一生我已足够。